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20号，公元2003年8月1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主持的秋季传法会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圆满闭幕。本周三早上8:30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恩斯拉大城基院，达赖喇嘛为来自台湾、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欧美以及达恩斯拉僧俗群众近万名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观顶。华人佛教徒在本周三的传法会闭幕仪式上也共同念诵了心经。受台湾福智宗教基金会和新加坡度母佛教中心的共同祈愿，达赖喇嘛从本月4号开始为来自各界的上千名信众传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密宗道德地广论。为期10天的传法会上，他不断地教导信众，人人都有一颗温暖慈悲的心，就有机会获得一个安详的家，一个安详的社会。一切问题和烦恼都是由于缺乏爱心和慈悲，这些也是很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因此要具备足够的爱、关怀和温暖的心，去创造和建立和谐的社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主持的秋季传法会上，还为信众传授了大威德13本尊观顶，在本周三的传法会闭幕仪式上传授了白度母长寿观顶。
由印藏游协组织的西藏问题研讨会本月1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拉开序幕。与会者在研讨会上强烈批评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日·瓦奇巴伊访问中国时同北京官员签署西藏问题的条约。新德里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蒋扬·朵基透露，在新德里召开的印藏游协西藏问题研讨会上，前任印度国会议长、印藏游协负责人拉比·莱先生强烈地谴责了瓦基帕伊在北京的行为，严重地忽略了印度和西藏的地位，并且对双方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他表示，这是印度政府再一次在西藏问题上所犯下的双重错误。中共侵占西藏的50多年里，流亡印度的西藏人为数不是很多，由于印度政府的西藏立场导致印度人民对西藏问题产生模糊，因此在本月10号的会议还特别邀请了部分印度大学生。他们在会议上一致认为，印度政府和人民有必要去探讨和了解西藏，印度政府有责任尊重和关注西藏问题。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代表扎西旺对新德里部分藏人、印度有关官员、学者、教授、大学生、新闻媒体记者等出席了本月1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印藏游协西藏问题研讨会。
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对日本政府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日本一事表示强烈不满。近来日本各媒体就有关一事正在进行大范围评论。在日本展开官方性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本月11号在日本首都东京会晤日本政党组织成员时，就日本议会代表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日本一事进行了强烈抗议，并警告说此举将会对中日友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问题上造成严重的影响。日本各大媒体也将此一问题列入头条新闻，广作评论，声称中国政府对日本施压纯属干涉内政，制造问题，并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进行了强烈谴责和批评。日本科沃多社也报道说，日本外长在本月11号同中国外长李兆新共进午餐时表示，日本政府现在还没有正式决定有关达赖喇嘛的访日计划。他说，日本的立场是一贯认为西藏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此达赖喇嘛访日计划一旦确定，日本政府方面将会提供一切与签证有关的法律文件。很多网民就此分别发表了有关批评中国政府向日本施压阻止达赖喇嘛访日的评论文。
部分日本民众在新闻网站中发表文章时呼吁日本外长支持西藏问题，还声称西藏是被中共武力侵占的，境外藏人就更不受中共干涉，可自由前往其他国家。如果日本外长卡瓦古吉屈服于中共的压力而不发放达赖喇嘛入境签证，将会酿成更大的错误。
中国媒体人民日报英文网站日前刊登了一篇评论文，评论中说，达赖喇嘛以寻求真正自治伪装其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对此，澳大利亚声援西藏问题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独立研究人员凯特·桑德斯上周六发表了一篇独立报告，对中国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给予了评价。报告透露，英国首相布莱尔最近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总理温家宝分别举行会晤的时候，对中国当局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接触表示欢迎。达赖喇嘛的特使2002年9月和今年5月两次访问中国。报告说，在与布莱尔会晤期间，胡锦涛在谈到经济发展和西部开发的时候，坦率地谈到他当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经历，这与布莱尔1998年访华时江泽民就西藏问题和达赖集团说教时的言论形成对比。另外，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任普琼次任也表示，中国政府看来对达赖喇嘛的表态给予的回应和以往有所不同，这是积极的迹象，这不仅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国的利益。但是他还表示，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并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的改变，中国政府只是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开端，因为提出问题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理解，他感到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立场还没有完全的理解。普通中国人以前了解西藏问题只是通过中国政府的一面支持，现在随着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应当了解事情的另一面，他们可以到西藏和西藏人交谈，了解西藏人的所思所想，这样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日前，四名西藏小孩在途经西藏扎木口岸抵达藏尼边界大都巴尼时，不幸遭尼泊尔边防警察的逮捕，之后把四人交给尼泊尔移民局驻边境分局。因临近藏尼边界扎木口岸中共边防总站，尼泊尔当局为了方便，就直接把四名西藏小孩移交给了中共当局处理。据了解，四名西藏小孩试图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免费学校里继续就读。这次就有关遣返四名西藏小孩的事件，尼泊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这件事完全不属实，尼泊尔政府一直履行将流亡藏人移交给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的这一政策。另外，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也声称对此事还不了解，并且已正在开始调查日前是否发生四名西藏小孩遭尼泊尔当局遣返的事件。很多人士认为，如果尼泊尔政府日前遣返四名西藏小孩的事件属实，尼泊尔政府就严重违背了在国际舞台上就此方面进行的承诺，并且又一次严重侵犯了国际人权公约。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将会失去很多国家对尼泊尔政府的支持。目前尼泊尔政府第二度对藏人采取的遣返行动是否属实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哈维将于本月17号开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澳大利亚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澳大利亚 AGC 支持西藏团体、移居澳大利亚藏人以及关注西藏问题的人士联合呼吁哈维总理在北京提出澳大利亚政府长期支持西藏问题，北京同达赖喇嘛特使二度会晤，双方关系出现缓和的同时，敦促中国尽快同达赖喇嘛展开谈判。澳大利亚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的会员们本周三就敦促哈维总理在北京提起西藏问题仪式上召开了座谈会，并且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代表阿迪夏·丹增彭措。
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在印度独立日悬挂印度国旗。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秘书处本周四发表的声明中，要求从今年印度独立56周年纪念日开始，每年的这一天在西藏流亡政府所有基层办公楼悬挂印度国旗。在本周五挂印度国旗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荣木钦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致以问候，流亡印度的藏人在独立民主的印度国土充分享受着自由，圣雄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上，印度人民获得了独立和自由， 所以西藏人民如果能够遵守和拥护达赖喇嘛所倡导的和平非暴力的指引途径，西藏问题最终也能够获得圆满的解决。
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荷兰的西藏著名歌手朗杰拉姆演唱的《阿莫莱霍》。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